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汤姆的爸爸是个酒鬼，每次喝得烂醉就回家发酒疯，把家里每个人都骂得体无完肤。汤姆常常在天亮以后发现爸爸睡在院子里，或是躺在邻居家的门前，让他觉得很丢脸。他爸爸是一个盖房子的工人，四岁就没有了父亲，心里有别人不了解的苦痛。喝酒可能是他情绪发泄的一个出口。他清醒的时候，人很和善，也很风趣，但是他喝醉的时候居多，所以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汤姆在院子里干活的时候，爸爸会很不客气地一把抢走他手里的工具，大声地要求他要做就好好做，要不然就不要做。汤姆心里很想跑走，但是总是默默地站在那里承受他的指责。汤姆年纪越大，越不能忍受父亲，尤其到了青少年阶段的时候，每回父亲当着朋友的面喝醉骂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汤姆就不甘示弱地用同样粗鄙的话来回骂，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愤恨。一直到有一次去教会，牧师讲到神要我们尊重敬爱父母。牧师的父亲也是个酒鬼，他讲到过去父亲带给他的痛苦，汤姆都感同身受。牧师说，后来他写了一封感谢信给爸爸，对他在养育他的过程里所做的一些有助于他的事表示感激。牧师说，那封信对他有疗伤的作用，也改变了他对爸爸的心。他劝有类似问题的人不妨试试这么做。汤姆听了心里很挣扎，他想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提笔也写这样的信。写着写着，意外发现埋在所有的憎恨怒气底下，父亲倒也真的有一些值得他感谢的地方。他想到，尽管爸爸常常不留情地骂他，但他也确实因此学到了好的工作态度。他感谢爸爸用帮别人盖房子的时候剩下的建材，胼手知足地盖起了他们的家。他很自豪能够有这样的爸爸。他也向爸爸道歉，没有给他该有的尊重。汤姆的爸爸接到信以后，没有表示什么。他在一年之后过世。汤姆在整理遗物的时候，看到一个盒子，里面放着爸爸珍藏的东西，那封信也在里面。从信破旧的折痕可以看出来，爸爸看了很多遍，相信他每一回看都会感到窝心的温暖。而汤姆更是从多年的愤怒中被释放了出来。家人之间因为距离近，表达直接，常常爱得深，伤害得也深。当我们选择不饶恕的时候，那份伤害会变成更大的折磨，不但阻挡我们去爱他，甚至连别人也爱不出来。耶稣的门徒彼得曾经问耶稣，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应该要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耶稣的回答是，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家人对我们的大大小小的伤害可能是数不清的，或许原谅七十个七次都不够。耶稣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原谅多少次就该原谅多少次。有的时候你觉得实在太难原谅了， 那么不妨试着为对方祷告，求神怜悯看顾他，让他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也求神医治你心里的伤口，赐给你原谅的能力。或是就像汤姆，先倒过来爱对方，跳过他的不好，看看他的好，这会软化你的心，解脱捆绑你的恨，而涌出爱他的力量。原谅是给爱一个机会，只有原谅能够让你重新得回那失去的快乐。我是何云。
从小在生命当中，我就一直觉得有神有鬼的这种存在。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因为接受了这个进化论的这种观点里面啊，当然也就否决了神的存在。可是呢，等到大学以后，我学的是一种农业上面的一种生命科学，所以相对的在里面，很多时候这个进化论上面的解释已经没办法满足。已经没办法解释了，应该这样讲，就是没办法解释说真正的生命的起源是在哪里。我一直觉得在实验室当中根本不可能有这个创造出真正的生命出来，虽然说当时有这个号称的实验，可是真的并没有真。所以我在后面的生活当中一直在想说，生命中我们到底是怎么来的，会往何处去啊，也就慢慢的就再重新的肯定有神的存在。可是这位神是谁呢？我那时候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认识。到了之后1999年的时候，因为台湾的921大地震的关系，那我们有朋友就开始邀请我们到教会里面啊参加团契的活动。那参加过一阵子之后，我们觉得说今天在团契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之前非常的彷徨，常常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一直是在追寻，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追寻的目标在哪里。可是当我们到了团契之后啊，由于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么一心的在追寻，虽然说也就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之前的感觉并没有说好像很那么清楚，可是当我们接触久了之后，我们真的觉得说他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是绝对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一定的目标存在，他们有一定的方向，不像我们在当时啊好像什么事都不知道，然后明天在哪里都用自己的想法去做。后来当有弟兄姐妹到家里访问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马上就觉知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位的神对我们的生命是真的是有帮助的。那刚开始信主觉知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在生命当中我们也还是有那种不是那么清楚的方向存在过。可是呢，当我慢慢的自己的去查经，自己的研读圣经，然后跟弟兄姐妹互相讨论之后，我发现圣经里面的话真的是字字珠玑，从2000年前、3000年前的话用到现在，仍然是这么的清楚的，好像从书里面能够跳跃出来。我会慢慢的感受到，在我的生命中有了很大的改变。这里面的改变，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当在之前的时候，我常常会做很多的错事，不正确的事情，可是我还是沾沾自得的认为说，这大家都是做没有关系，我是很好，我并没有做得相当那么过分。可是当我真的信主之后，开始真的研读圣经之后，我发现这些事情实际上是我不应该做的，可是在之前我并没有去想到这么多。我慢慢的感觉到我生命中以前认为做的对的事情，实际上是不合神的道理的事情。我也就慢慢的在改，虽然说有的时候还是会犯这些错误，犯这些罪，可是呢，我可以从我自己信主之前的生活跟我现在的生活比较起来，我觉得我已经是真的是经历了神，我改变了非常的多。虽然说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是我相信在神的恩典之下、培育之下，我能够做到这一些。主，我真的是要从心里面感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 能够看到你，能够尝到你的滋味，让你在我在心中啊做王做主，让我真的能够生命中得到的改变。
穿戴工艺。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我有很多事情是不能为自己做的。四肢瘫痪的我不能自己穿毛衣或外套，也不能扣上外套的扣子，更无法将裤子或丝袜拉起，也不能套上裙子或者短裤。有时当朋友帮我穿衣时，我的手指会卡在袖子中，而使我失去平衡而跌倒，往往也会令我感到沮丧。其实，我并不需要一一列出我做不到的事情。然而，多数情况下，我都可以接受他人的帮助。但是，对于穿衣服这件事，毕竟是个人隐私的事情，我多么的希望我可以为自己穿衣服。因此，在过去，我一直将这事视为一个大问题。但值得庆幸的是，也因这个问题促使我不停地寻求上帝的帮助。这也就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主耶稣总会给予我们恩典、帮助和智慧。某天晚上，我在《圣经启示录》中读到，有一天我们会穿戴公义。我对穿戴这一词很感兴趣，因此我查考了在圣经中的这个词。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27节中说道，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我又继续做了更多的搜寻，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中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服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这节经文令我精神为之振奋，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当圣经谈到我们的公义时，总是说是上帝给我们穿上的，或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当初在伊甸园时，也是上帝为堕落的亚当及夏娃预备了动物的皮子给他们穿上的。使我震撼的是，救恩的外衣和公义的袍子这两词，这都是我们绝不能靠自己可以得到的。上帝白白赐给我们救恩和公义，就如同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披戴公义，这是基督的公义，并不是我们的。因此，我们的公义是上帝算我们为公义，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我们无能力为自己穿上公义，而我们的公义只是如同肮脏的破布一样。你能想象，如果您穿着这肮脏破布会是个什么情况啊？由于我无法为自己穿衣服，一定需要仰赖别人为我做，这让我明白，我能穿基督公义的袍子，是上帝亲自为我穿上的，这是多么的荣幸啊！我要感谢赞美上帝，哈利路亚。朋友，同样的，你也不能为自己穿上公义的袍子。救恩一词显明上帝的恩典与慈爱，主耶稣基督就是你的赞美衣裳。当你披戴基督时，就是披戴了基督的公义。你知道吗？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的衣裳了。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灵与基督徒的关系。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到39节这样的说，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教会是属灵的组织，没有圣灵就不能活泼，必须要有圣灵才能够复兴。使徒行传二章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有3000人受感动信主悔改，受尽贵族的名下。同时在使徒行传十章，他们也是信服福音，受尽贵族的名下，被圣灵充满，称赞神伟大，救恩也奇妙地临到外邦人。领受圣灵是神的应许，领受圣灵是神给信他的人的应许。主应许赐给圣灵真理的圣灵，主应许赐给圣灵得上头来的能力。什么时候领受圣灵呢？基督徒在信的时候，重生得救，信服福音的时候领受圣灵，相信悔改受尽的时候就领受圣灵，圣灵内住，永远与信徒在一起。顺服福音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顺从神的人有圣灵，有神的灵才有新的生命，才是重生。领受圣灵的恩典与福分，圣灵是得救的印记，记载在以弗所书1章13节。圣灵是得基业的凭据，记载在以弗所书1章14节。得永生，得福分，得产业。圣灵赐给智慧，明白圣经的真理，记载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圣灵赐给我们喜乐，记载在约翰福音7章38节到39节。领受圣灵以后需要注意的事情，第一，圣灵使我们过清白的生活，加拉太书5章16节，叫我们不放纵肉体私欲，要约束我们的身子，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
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像一位人生导师，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是什么样的经文呢？让林宇来告诉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读的时候心里一惊，哎，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带领大家唱国歌， 演讲比赛是常胜军，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每次跟蓝星在一起，我总觉得很自卑，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18岁走进教会，隔年决志信主，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让耶和华作王。30多岁结婚生女，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课外活动、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得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里说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渴望知道。小女儿4岁时，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有一年夏天，先生事业跌入谷底，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坚定我前面的脚步。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我顺服神的指引，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隔年春天，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托住了他。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从他的泪光中，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上帝提醒我，写作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我看中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这就伴随我几十年，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让我顿时警醒，看破了虚妄的情绪，不被他搅扰，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回首来时路，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
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以弗所书第五章。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今天很高兴，因为从远方来了一位姐妹，林姐妹是从事法律方面的专业，希望通过这一段访谈，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关于婚姻、法律、工作以及信仰方面的关系。林姐妹你好。
大家好。
林姐妹，自从您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这个信仰给您的婚姻有帮助吗？
每个人都不是完整的人，没有走进婚姻的时候互相看对方都是完美的，走进婚姻之后互相看对方都是有缺点的。其实每个人都有缺点，我跟我先生也会有矛盾的时候，那我们通常很多时候都会选择去祷告。祷告了之后，我不是说问题就立马或者说可以解决，但是我发现我可以先安静下来，先平和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祷告了之后，我会觉得其实你不要立刻去做一个决定，很多时候人在争吵的时候，你的情绪的东西已经左右了你，在这个时候你做的决定往往都是错的。但是当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平静下来，我们再思考，然后你去再去做决定，你会发现你的婚姻是可以很好，或者说哎，你们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信仰在社会里面真的是很需要的，好像时下常常夫妻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如果气不过来就走上了法律的这个程序，甚至就夫妻就离婚了。
对的，说到离婚这个，我想起在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特别清楚地记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无论将来我们的婚姻里出现什么样的矛盾，我们彼此都不应该是拿离婚来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其实刚开始我听这句话，因为那时候年轻也不是很懂，但是经历很多事，过了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哦，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吵架并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但是很多人很轻易的把离婚两个字拿出来，但是其实两个人的感情有问题没有问题不是离婚可以解决的。当你们吵架的时候，你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静下心来，然后你看是不是可以再做决定。所以离婚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是一个借口。
林姐妹，我觉得您讲的很有道理。刚才您也提到夫妻之间的矛盾的源头，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人都有问题。
是
圣经上面的一个专业的话，就是说人是有罪的，不是说杀人放火的罪，比方说私心的罪了，
是的，
或者是贪心的罪了，或者是
包括一些欲望上的，
对，欲望上的，或者是血气，不愿意原谅对方啦，或者是发脾气，很容易上火发脾气，这些都是罪。上帝能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吗？
对于我来说可以解决。那我为什么说上帝可以解决呢？因为当你们在选择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如果你真心诚意的去选择做一个基督徒，并且按照神的话去行，你们的夫妻关系不是说一个简单的在属世里你和你的丈夫结为夫妻，而是你们的关系是在神里面的，你们除了对彼此有一个约束，有一个责任，你们在上帝那里你也是有责任，也是有约束的。比如说我就会觉得，哎，我今天说我先生不对了，那我会觉得我的神我的父看着我做错事情，那我也会觉得很难过，也我也会想去修复这个关系。我觉得人都是有情感的，如果你愿意主动的或者说愿意去缓和或者是修复这个关系，对于夫妻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我要补充说的一点就
是
你在选择一个人的时候，你已经选择放弃了其他的社会的有很多的欲望的吸引你的东西很多，但本身婚姻的问题就是当你选择了一个人的时候，意味着你放弃了其他，你应该全心全意的去爱这个人，去包容他，去爱护他，去帮助他。其实无论是夫妻还是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是另外一个人的彼此的守护者、看护者。一个人的力量是弱的，但是两个人的力量远比一个人的力量强壮的。
是，
所以我觉得在神里面，你多跟神祷告，你的夫妻关系也会超越你个人能够想象的。
嗯，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神给的祝福和美好的见证。
谢谢林姐妹，在您的描述之下，人人对婚姻挺向往的哈。婚姻是上帝给我们人类一个很特别的祝福。中国发展的特别快，钱也很多，工作机会也很多，竞争也很厉害。不单单是公司跟公司之间的竞争，可能有的时候同事跟同事在同样的一个公司里面也会有竞争，有一些利益上面的冲突。信上帝、信耶稣对于我们现代人的工作能有帮助吗？
我觉得有帮助。从工作的压力方面来讲，比如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要攒钱买房子、买车，我还要养一家人，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你再怎么努力，其实人的欲望是实现不了，就是你的欲望是永远不断的，你很难实现。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你愿意放慢脚步，把你的压力交给神，他给你的这个幸福，物质上不一定就给你的很多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会有不一样的平安喜乐。还有基督徒我们会说，我们积财宝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因为天国的荣耀、天国的财宝都是属于我们的。
嗯，
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也相信我们在神的家里有这个福分。所以很多时候我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哎，属实的，当然我会努力的去工作。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你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去努力工作，但是你要权衡好你的努力和你的欲望，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的这个点，欲望是没有止境的。
在我们今天现代人的生活，尤其是工作的这一块，请问您觉得圣经这本书有什么重要，对于今天的工作的年轻人、社会里面的中间分子，圣经的重要、圣经给我们的帮助在哪里？
我身边也有一些基督徒，然后退休之后做这种人跟人之间矛盾处理关系的，他们当然都是依靠圣经来讲。那也有一些非基督徒，就是说在工作中，尤其是在工作中遇到跟同事啊或者老板啦、还有客户发生纠纷的时候，很多时候一些朋友也会选择去读圣经。可能他们会觉得，哎，至少先让我愤怒的心安静下来，然后后来说，哎，我是不是应该换个立场去想别人怎么想。还有一个说，哎，即使是我对了他错了，那我就先去爱他吧，也许这种爱可以改变呢。OK， 可能最差的就是真的那个人打了你十个耳光，你一直让他，他还是会打你第十一个，但是你放心，他不会打到第一百个的。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所以很多时候，即使我觉得人和人之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朋友，但是你可以祝福他，而不是说我们在情感上说我恨他、我诅咒他，因为诅咒并不能解决问题，诅咒也不能让一个人的黑头发变成白头发。而且这种关系对于你来说，也是从情感上说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伤害。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哎，你干嘛要把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呢？你还不如爱他，爱可以让你放下这种仇恨，放下这种关系的破裂，即使你们不可能成为朋友，但你还是可以祝福他。
嗯，林姐妹，非常感谢您帮助我们体会到了上帝给人带来了一股非常光明、善良、正面的智慧跟能量。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您来到美国这么忙，然后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谢谢大家。
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是林姐妹。林姐妹是从事法律方面的专业。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分钟的圣经，两分钟的圣经。古代以色列的一位有名的战士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很多年以后，他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站在百姓的面前跟他们说一些等于是临终的话。约书亚给他们一个挑战，问他们是不是要侍奉他们的神耶和华。约书亚说，如果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天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明呢，或许是你所住的地方，就是亚摩利人的地方，他们的神明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听友，今天圣经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们要侍奉谁？我们要侍奉什么？钱财、物质、人、色情、娱乐，或者我们要侍奉那位爱我们的真神。
今天我特别邀请一对好朋友来接受我的访问，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他们是怎么认识神，怎么认识耶稣。李弟兄、杨姐妹，你们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何弟兄你好。
何弟兄你好。
杨姐妹，您跟李弟兄认识交朋友，那时候他已经是基督徒了吗？
是的，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非常虔诚而且灵命很好的基督徒。
嫁给了一位虔诚信耶稣的基督徒，您自己的感受怎么样？您会劝您的好朋友们结婚的话要考虑嫁给一个基督徒吗？
我肯定会这样的。我很幸运，我也是基督徒，同样找了一位灵命非常好的而且长得非常帅的先生。我是家里面最小的孩子，很多的时候会很任性很自我，但是我的先生对我非常的包容，这点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也要跟他说一声很抱歉，但是我也不想改变我的这种性格。
我改变不了他，但是我相信神可以来雕琢我们。我们婚姻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堂，我们都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成长。
那么您自己在信了耶稣接受了神之后，您自己对于这个爱的体会，神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爱这一块，这个信仰究竟有什么样的大能大力或者是神秘的力量能够让人有爱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本来是没有盼望的人，但是的话，神因着他对我们依然的爱，所以他愿意把他最宝贵的东西，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的话过有盼望的生活。所以当一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包括我妻子刚刚讲到的，所以我就想到，其实我们这么的不完美，我们这么的污秽，但是神依然愿意接纳我们，依然愿意忍耐我们，依然愿意爱我们，为我们付出生命。所以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在婚姻当中，在我的大人接物的时候，也让我试着去以耶稣以神的角度提醒我说，你看神都这么爱你， 你这么不完美，所以的话在我大人接物的时候，在婚姻当中的时候，也能够让我更好的去平衡，让我知道怎么做，也能够更好的去包容和爱对方。
姚姐妹，在你们结婚之后，夫妻双方怎么样的面对自己跟配偶当中的一些差异？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帮助基督徒的夫妻来面对这些困难的场面，能够让配偶感觉到他真的是爱我？
我时常跟我先生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不吵架的夫妻我是没有见过，可能不存在。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讲的话，更好的一点就是会学会彼此的忍耐，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如果实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有上帝，我们有圣经，因为圣经是一本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书，它会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去做。
嗯，那么李弟兄，您觉得呢？神在我们人类的婚姻里面，他扮演是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对我来说，在婚姻当中，神真的就像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前辈一样，他会教导你很多的功课。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是我们婚姻当中也会有摩擦，有的时候我们沟通不了的时候，我会选择沉默，不去跟我的妻子纠缠，我会自己去祷告。因为我们都会提醒双方说，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我们哪怕当天有一些摩擦，我们晚上的时候我们都会祷告，因为我们有睡前一起祷告的习惯。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些话要说给对方，要说啊，你哪里需要改进，哪里有问题，其实这样说的时候我们都是很难去接受的。但是如果以祷告的方式来说给神听，也说给对方听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我想我们都不敢不愿意去给神顶嘴，所以我们说给神听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说给对方听。然后真的是也不断的教导我要像神爱我们一样去努力的去爱我的妻子。以前我真的睡眠太好了，我就说如果我睡着了，别人把我抬去卖了我都不知道，因为我睡眠很好。自从我跟我妻子结婚之后，她身体不是很好，只要她一有不舒服，我就马上就会惊醒，然后去看她啊怎么了。以前我是做不到的。而且我觉得如果爱一个人的话，真的是你要把她爱成像一个小公主一样。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是因为认识神，如果不认识神，我觉得我不会愿意改变，我会一直以我自我为中心。但一切都是因为神的爱在不断的教导各样的功课。
是的，杨姐妹，我想最后问您一个问题，今后那么您自己会在这个跟神的关系，在这个信仰上面，您对自己的期许，您希望做一些什么努力？
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也很难，就是我要凡事交托，凡事祷告，我要坚持每天祷告，每天读圣经，尽量的能够多时间的和神接触。为什么说它难呢？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的诱惑太大了，真的，我拿起手机永远比拿起圣经容易太多了。而且我啊，星期天早上睡个懒觉永远比我早起来去教会也容易太多了。其实每一次这样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征战。
是，
对，
是，
我希望我每一次都能够得胜。
那么李弟兄，您呢？您希望在跟神的关系上面，在您的信仰生活上面做出什么努力，让神高兴，也能够让您自己问心无愧？
我经常这样来形容我的人生，我说如果我的人生是一块炭的话，我希望我是完全烧透的，我不希望我人生终结的时候我这块炭还没有烧透，或者只是烧了一小部分。所以我希望我的人生是完全为主烧透，当我能够面见主的那一天，主看见我的时候说，哦，你是一块好炭，你看你已经努力了，你该做的已经做了，你已经完全用尽了。从这方面来说的话，我希望能够在主的大使命上能够有份，能够更好的去为他传扬福音，能够更好的去让更多的灵魂得救。
是，我也期盼您是一块好炭，是神心中的好仆人。 弟兄杨姐妹，非常感谢您两位今天接受我的访问，帮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耶稣基督的信仰究竟是怎么回事，谢谢你们。
很感恩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有份，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弟兄和杨姐妹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信仰历程，但愿在不久的将来您也会因为对神的追求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带给您的上帝的救恩。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 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